转型升级，我们在行动，这是迫在眉睫的一个命题。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智慧，我们更需要行动。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寻找榜样的力量。掌声欢迎我们接下来的两位开讲嘉宾，他们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有请。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两位开讲嘉宾。哇，当我们三位站在一起的时候，瞬间我觉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在去年的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有一个环节就是咱们三个人站在一块儿。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想先请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互相评价一下对方这一年有什么变化吗？来，这跟去年的动作都一样啊，谁先来？
马云变得更厉害了。
厉害在哪儿？
厉害的就是他的双十一比去年翻了，比前年翻了一倍。这个交易额也比一二年大概也要翻一倍。而且这个对传统的零售业的这个挤压可能更加严重。
您是说挤压到您了吗？
有一点。
有一点哈，这咄咄逼人之态哈。那这一年王健林先生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我觉得王总进步很大啊，转型了啊。我听说他把赌也拿掉了，我说特别好，转型升级，每人都应该鼓励。
我在上台之前问我们的观众说，你觉得这两位嘉宾他们一年有什么变化？他们说变化还挺大的，马云退休了，王健林土豪了。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这个词，但其实我觉得他说错了。这一年马云是退而未休，王健林先生是不土却豪。然后呢，这个豪气实际上从去年颁奖典礼的现场就已经延续到了今天。去年亿元的天价赌局，这个热度维持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不妨在这一刻再来回顾一下当时场上的那个亿元天价制度。
电商不可能完全取代零售行业，同时也告诉个坏消息，它会基本取代你们。
洗澡、捏脚、修耳朵这些东西，电商没法把电上去的。所以我觉得呢，电商再厉害，有些功能呢取代不了的。
在机枪面前，这个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是一样的。
我跟他有一赌，2022年，10年后，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整个大零售市场份额占了50%，我给他1亿；如果没到呢，他还我1亿。
哎呀，从去年那时到今年此刻，二位都还好吗？用一个心情，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你们的生存状态。
用一个词，过得很舒服。
舒服啊。马云呢？
我过得很不舒服。
哎，这个好像觉得有点颠倒了一个个儿。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其实我们看不出你们内心的这些挣扎或者是焦虑。你们二位依然在延续着一马当先，依然在延续着王者风范。但是到底这种焦虑会体现在你们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哪些方面呢？你说不舒服，然后会不会因此更恨马云了？
他很舒服，我不舒服。
啊，你不舒服。
我不舒服。
你不舒服。
事情太多。然后他是2022年，我以为是2020年，差2年呢。
你早就把这个钱算得清清楚楚，但是把时间给忘了。
对。
但现在我们不能忘了今天你们两人上台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开讲。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有哪两位嘉宾在你们的揭晓当中闪亮登场。他们依然延续着惯有的动作，这次谁先谁后呢？你们将会成为中国谦虚的代言人，
获得第14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是小米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获得第14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是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祝贺两位，祝贺雷军先生，祝贺董明珠女士。我们一块儿来看看他们在2013年的智慧和行动。
三分钟销售破亿，24小时销售额5.5亿，这是小米的双十一战绩。
我们就是去双十一打的是价格。
不以为然的背后是小米的奇迹，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年增幅高达140%，小米成为全球商业史上成长最快的公司，而它也成为粉丝心目中的雷公司。
我们的发布会呢，米粉都是买门票入场。每个人跟你要签名合影，很疯狂，很疯狂。
推销自己是他营销的第一步，而微博、QQ、微信等社交网络则是他的大卖场。他完全依靠互联网研发销售手机，用虚拟的模式激发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消费热情。
不同的社交媒体来做不同的产品。
新浪微博50000台小米手机5分钟售罄 ，QQ 空间100000台红米手机90秒卖完，微信专场150000台小米三9分55秒被抢购一空。小米千万级的粉丝矩阵支撑了他的营销神话。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赖群众，那大家把这个总结叫粉丝经济。
颠覆做法的背后也有不绝于耳的质疑，产品没有核心的技术，无休止的营销炒作，但搞技术出身的他却这样回应：
最好的产品就是营销，最好的服务就是营销。
我可以被别人模仿，但是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超越。
2012年，格力成为全球首家单品销售额过1000亿元的企业。在他看来，这是技术为王的胜利。
要多少投多少，没有限额的。
空调在-30度不能制暖，从空调发明至今100多年都没有解决，他却给研发部门立下了军令状。历经4年，终于交出了答卷。董明珠并不买账。
合起来以后依然还有一个缝，我要求完全做到无缝。
为了一道0.5毫米的缝隙，又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大改。像这样因为毫米级的不足而被他否决的新品设计不胜枚举。他斥巨资建成400多间堪称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有的能模拟高温沙漠，有的能喷下厚厚的积雪，还有的营造出12级台风的环境。
别人很多人类是不可能想象不到的东西都在我们这儿出现。
他只做空调，扎根实体，守望实业。他在全球范围内建有9大生产基地，30000个专卖店，自主品牌远销100多个国家地区，全球产销量已持续8年稳坐世界第一。
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离不开我们这些实体企业的这种支持。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米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有请。热烈的掌声来祝贺我们这两位获奖人。当然呢，我们也要特别请王健林先生跟马云先生稍稍留步一下。刚才雷军先生跟董明珠女士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型男和美女的组合，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哈。所以呢，我们要请你们两位跟型男美女多待一会儿，但是需要把你们分开，让他们 在舞台上更光芒一点。来，咱们往旁边站哈。大家再掌声祝贺一下董明珠女士跟雷军先生。我听说雷军先生最近有点烦，因为粉丝太多，因为小米卖得太火啊，烦吗？
还好吧，
还好吧。董明珠女士，你刚才也看到，其实在双十一的时候，他们在马云那儿卖的速度极快，几分钟啊，三分钟，
三分钟就突破了一亿，
三分钟突破一个亿，你烦吗？看到这个数字？
不烦呢。
也不烦啊。
为什么要烦呢？
为什么不烦呢？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的这个电商模式也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它和实体经济的这个实体店的这种同步发展是很正常的。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身上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哈。两位，我们请你们留在台上，也希望你们加入一下讨论。你们觉得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一下董明珠女士她的这个模式的话，你们更愿意用什么词？
实体
和实业。您呢，如果说描述一下雷军先生，
他说营销。
营销，他觉得营销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实我们在两位的身上确实发现了很多的不同，我们把这些不同呢也呈现在屏幕之上，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到底格力和小米之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来，各位请看。如果从工厂的数量来说，小米是零，格力是九。员工数量，小米是零，格力是7万以上。专卖店，小米是零，格力是3万以上。营业总收入，小米是300亿，格力是1001亿。哇，这个非常明显，我非常认同王健林先生刚才说的实业，其实还可以加上一个实体。马云先生，您看到雷军从00000一直创下了300亿的营收，我觉得他好像是虚拟加虚拟的一个创新，不认同。
这个格力有多少年了？
23年。
对，如果小米23年以后还能够拿这张图，那才叫本事。
所以雷军，你有没有信心说23年之后，你前面所有的都是00000，而后面的营业总收入将会翻番？
我觉得差不多吧。
你觉得差不多？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想小米这个互联网的模式啊，最最重要就在于它轻资产。第一，它没有工厂，所以它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厂。第二，它没有渠道，没有零售店，所以它可以采用互联网的电商直销模式。这样的话呢，没有渠道成本，没有店面成本，没有销售成本，效率更高。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工厂，因为没有零售店，他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产品研发，放在和用户的交流之上。所以小米4000名员工，2500人在做跟用户沟通的事情，1400人在做研发。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上。
我突然发现，其实你们两人之间也许在今天的现场也会有一个世纪之争，也就是你们两人所代表的生产模式对中国的企业，对我们的转型升级来说，到底谁的后劲儿更足。不过你们的竞争跟去年两位的竞争不一样，他们是在终端上的一个竞争，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和虚拟之间的一次竞争。这次你们的竞争应该是在生产环节上的竞争了。刚才雷军先生已经迫不及待地说他有多么大的信心，他的模式有多好。那我想董总，
我想问雷军，当然我们俩是都来自珠海，我们俩是朋友，但今天不能不在这儿掐一下。
这个我觉得掐不过董
总。我想第一个问，我们今天在座里有多少人在用小米啊？2个、3个，还有了？
这说明我们的市场空间很大呀。
好，
还有99%的人都没用小米，
还要他继续营销下去。
我带你说完了，在这个手机里面，谁是真正的老大？
你的潜台词是小米肯定不是老大，是吧？
目前最起码不是老大。嗯。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想问雷军，如果我们全世界的工厂都关掉了，你还有销售吗？
雷军，刚才很多人也觉得你其实是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了别人的篮子里。所以我觉得雷军很优秀，他做营销确实很出色，但是他要感谢那么多工厂在为他服务，他有另外一个群体在为他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忘了别人。
雷军，我觉得你好像需要给董总鞠一躬了啊。
哎，我觉得董总是挑拨离间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小米可以找最好的工厂和最好的供应链系统，
我不跟你做了。
那么小米用的是，富士康和英华达。
我知道，我说不跟你种怎么办呢？哎，我不跟你做。
你找了。
所以今天的发展到今天呢，强调专业化分工，就说做工厂的人专心把工厂做好，做产品的人专心做产品。
那我空调给你卖算了。
可以考虑啊。
其实你要说卖呢，其实你要说卖产品，我觉得雷军卖产品。他真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跟董总不一样，你看他基本上不怎么打广告，就在什么 QQ 啊微信啊上面发一个消息，然后无数的人就沸腾了，就激动了。然后董总您是要亲自上阵去拍广告然后播广告才能够卖空调，所以这方面好像觉得他比较狡猾一点。
哎，我是讲时代是在发展的，这个 IT 行业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是应该随着这个时间在变化。那我们格力在23年前，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拿个那个大哥大叫做很大，就像有这个奖杯一样大的手机，大家都引以为豪。但今天我们的手机变得很小，这是证明我们是在变。那么格力在成立那个时候到今天，如果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现代的时候，我们就想的这样，那我们就叫腾云驾雾，空想，
空想。
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做。那么到了今天大数据来的时候，我们格力像我们这样制造业的企业坚守什么，发展什么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雷军做的虽然不错，雷军刚在台后面就跟我俩杠起来了，他说我们两个，他说我相信5年以后我超过你，我就没跟他回应他。我现在在台上说不可能。
那你跟他打个赌吧，你跟他打个赌。
他在后台
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虽然在网上在销售，但是你消费的群体，你说我要给那些用价格竞争，而格力电器不靠价格，靠技术。同时我有优秀的服务，是因为我有几万家的专卖店的同时，假如和马云一合作的话，那不是天下都是我格力的吗？怎么可能是你的呢？因为你没有支撑他的东西，没有更好的一个工厂打造出更好的产品来做好服务的话，那我的产品不要售后服务，谁不买我的呢？对吧，
马云先生，你不能成为你不能成为局外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卷入了他们的世纪之争
了。小心被董总给策反啊。哎，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模式我们真的很关心，所以待会儿我们也请两位来做一个评判。不过在评判之前，你们两人有了一个总结陈词的机会，大家各自说一说为什么是你的好，你对中国的企业而言将会是一个很有后劲的发展模式。我们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哈，这回谁先来？
不是我不在你限制范围内。我想讲。
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先回家，然后你先说。
我先讲他们两个老总的事。这个两个老总更是我们大家敬佩的老总。他们去年在舞台上赌了一场，我在后面也在听，其实都没输，因为其中有个50%，格力就把这2%/50%加在一起，你说输没输？那不可能输。
哦，100%原来都属于您了哈，他在传统的零售渠道当中也拿50%，在电商当中也拿50%，
全是我的，
全是你的啊！听到了没有，雷军？未来的市场全是一直坚守实业的董明珠女士的。
董总，您讲完了吗？
你讲完我再说。
这个其实是我们女士优先，董大姐，你要不是还是先讲。
我是老大姐。我觉得真的雷军，我真的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也赞扬他是多数，确实他有一种精神。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兼顾的不是自身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个体的发展，或者我3-5年之内我的利润，可能我追求的是一个利润，或者追求的我一个数据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要考虑到，你现在是枝繁叶茂， 快速成长，去年100多亿，今年300多亿，这种增长速度确实令人震叹。但是我觉得可能你这枝繁叶茂的底下这个根在哪里，可能你绿叶昌盛三年以后能不能永久，我觉得还是引起思考。
董总，因为
我觉得
董总您的这个架势会让很多的米粉很伤心，他是他们心中的雷布斯，你现在这么跟他说他只能一直点头，他们会非常的伤心，所以你可以稍微温柔一点跟他说。
所以我觉得跟董总 PK 我压力很大。
你怕你的米粉？
没有啊，我
最最重要的是
我
说不过
他。我觉得你不是怕我啊，因为我刚才第一遍在底下看的时候，当时有个微笑曲线，现在谈这个抓技术抓营销抓两头，底下知道不要，但是我能不能把微笑变成大笑呢？
如果是大笑的话，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式了。
从创造到营销到制造，你如果能变成反过来变成一个大笑，那不是更好吗？
来，我们让现场的两位来做一个选择哈。其实他们两人我觉得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们二位如果要选择支持某一种模式的话，你们会支持谁？这一刻他们俩都很紧张，都盯着你们即将做出的这个选择。这回
要不我还是说半分钟吧，刚才我的时间全被董总抢去了，所以董总绝对营销比我好。这个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格力是我非常尊重的企业，董明珠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企业家，他在传统制造和传统的消费电子里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用互联网的基因重新做消费电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小米就是这个方向的典型代表。那么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跟用户群最贴近，极其强调用户体验和口碑。我们为什么不做广告？就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测试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和口碑。我觉得第二呢，因为它是轻模式，所以呢它的成长速度快。第三个，并不因为是轻模式，实际上我们有2500人的服务团队，1300人的7×24小时的 call center， 所以像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下的功夫是蛮大的。那么我最后总结一句啊，小米模式能不能战胜格力的模式，我觉得看未来5年，请全国人民作证，5年之内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董明珠董总输我1块钱就行了。
你我告诉你说啊，你这1块钱呢、啊、不要在这儿说。第一，我告诉你不可能。第二，要赌不是一个亿，
没关系，
我跟你赌10个亿。为什么？因为我们有23年的基础，我们有科技创新研发的能力，而且我们保守了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模式，把我们的马总请进来，世界就属于格力，你只有一半不行的。马总，你说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
刚才董总跟我挑战10亿人民币，你们觉得打不打赌？
打不打？
赌不赌？好，我们
真的就赌了、啊。
能不能请马云担保？请支付宝担保。
马云说：“我今天根本就是躺着中枪哈、啊，没事就把我拽进来。
我告诉你其实说 啊，我觉得手机呢，它确实消费呢和我们这种家电产品它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我们手机抓在手上，我用半年就坏了。那可能是，那是你的问题啊！你拿着手上到处，你可能扔了，你摔了，所以你自己负责。他厂家、制造者不负责任。
电视是家电吗？我们做小米电视。
对啊，那你一样的嘛，你小米电视一样，人家用坏了，你说你拿来修，我赚你维修费。格力是6年免费服务呢，你敢做6年免费服务吗？”
如果我说小米空调，我保证7年免费服务。
你呀、啊，如果说小米空调，像你这种营只抓营销，没人买你的空调。
没有，我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和最好的管理。
你最好的工厂也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我们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你错了。
我们是中国创造，你是中国制造。所以10亿人民币，我们必胜。
这个时候我要不站在中间，他们俩就会打起来啊。这个10亿元的赌局 跟去年相比，
关键是支付宝不敢担保啊。
你不要把他逼上绝路。
你不要说马总不敢担保，我相信两个老总都敢担保。
两位老总，现在轮到你们说话了。他们内心说：“终于轮到我们说话了。”伟鸿把我们留下来，难道就是看打一场赌吗？非也。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要知道，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究竟觉得他们的模式谁更有发展后劲儿？他们俩人很神奇，一个做营销出身的人，最后坚定地走上了技术创新之路，而且这技术越发展越让人啧啧称赞。现在他们的空调已经有不用电费的空调了。这位技术出身的帅哥一心一意地走上了营销的道路，认为营销就是竞争力和生产力。本身我觉得我就不站在这儿了，你们俩人方向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误解啊！因为小米基本上没有营销团队，我们提倡的是最好的产品就是最好的营销。嗯，我们建议不要把心思花在营销上。嗯，第二个，我们建议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营销，不要把精力放在所谓的营销上。
好，到现在也许你们俩人的模式都已经解释得更加清晰了。王健林先生，
我觉得雷总在向我靠拢了。
你就说我是多余的呗，那我就退一下啊。来，
所以技术创新还是最重要的。
好，
这回该你学。该
他们俩自从打赌以后就变得特别客气啊。
不，
这个叫打赌后遗症。
我第一个先发言，这个该他先说。
马总，来，你只能选择一方，那你会选择谁？
这个我觉得我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选择站在董总边上。
来，董总期盼你期盼了好久了，来。为什么来，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没有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啊，没有什么传统企业和非传统企业，只有传统的思想。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我在董总身上看到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互联网创业的思想。所以我觉得雷总刚才这个确实小米这两年进步非常了不起，像我们这样的新经济企业，不仅成长快是必须的，但做得久才是最艰难的。所以我刚才说三年小米这样，13年的小米这样，23年的小米如果这样，那才是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这些企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如何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而且数字经济也好，虚拟经济也好，没有实体经济的强大的支撑是没法走出来的。所有的数字都是因为有实体，只有实体成长了，数字才会好看，这些数字才扎实的。当然我刚才听见那个雷军里面讲到的也非常对，我们不仅要会制造，还要会营销啊。但是在我公司里，我觉得营销肯定，刚才他也讲，营销肯定不是最好的产品，最好的产品是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员工有互联网思想，我们的员工有精力，扎扎实实的实体的精神，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久更远。所以我觉得呢，阿里巴巴以前全力以赴地改变大家对这个互联网的看法，但是未来几年我们就是想帮像董明珠、格力空调这样的企业能够把传统企业注入新的东西，让传统企业有互联网的思想，这样的话合作起来才。所以所谓的新经济，其实现在大家这个模式的争论也好，这个虚的说实的不好，实的说虚的不好啊，因为他们两个是纯粹斗嘴。我个人觉得啊，新经济就是虚实的结合，只有虚和实的完美结合才成为新经济，否则那就是一个垃圾经济，我肯定会倒下来。
其实刚才马云选择董明珠女士的时候，我有那么一点点意外哈，因为她一直都在新经济领域当中奋战着，我原以为会有一个更符合我们想象当中的答案。现在的雷军是孤身一人，因为王总的这个底牌还没有亮出来。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也许还会站在董明珠女士的身旁，那么那一刻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会陪在你的身边。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这个假设真正出现了的话，你会觉得伤心吗？你会觉得这个赌你可能会输定了吗？雷军先生。
不会。因为互联网呢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我们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哇，
气势如虹。所以王总， 你是会让他开心呢，还是会让他失望呢？
我还觉得奇怪，我们两个颁奖嘉宾为什么颁完奖不让我们俩走，站在旁边，我在想，哎，让我们旁边再看他们演戏啊，还在斗嘴啊，哦，还是有点用处，让我们评判一下。
很有用处啊！
哎呀，不过小马哥往往出乎意料，我让他先选，他居然选了明珠，所以雷军兄弟没得选了，我就选用你这部手机吧。
你这看上去像人情分啊！哎呀，看。哎呀，这个选择之后，好像格局不同了，战局也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了。现在我们需要继续来争论一番，这回我们不说自己好，我们专挑对方这个模式的短板到底在哪里。也许这是你们争论的一次升级。现在请在进入这一轮争论之前，雷军和董明珠女士，你们互相看对方三秒钟，来。请问雷军先生，你在董总的眼中读到了什么？
杀气。
话
那个董总杀气惊人。
杀气惊人，董总，你在雷军先生的眼中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看到什么，我觉得看到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眼神呐、啊。
你没有读到，那说明，他好像更以一颗平常心在期待着你向他发起挑战。
我觉得他是通过这一场。这种虽然嘴上不服输啊，而且我们王总最后为了考虑的这个关系问题，就站到他那儿去了，所以他自己心里一种胆怯，说我这一种杀气。
董总，我们的结论不能下得太早，因为在你们指出对方的短板这个环节之后，他们两位还会再重新做一轮选择。现在你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们对方这个模式的短板缺陷在哪里，一定要一招致命，稳准狠。谁先开始？
这个董总每次都让我先开始。其实传统的品牌企业的话呢，第一点他所面临的是呢，他要经过层层的渠道专卖店，其实他跟用户非常非常远。那个董总其实一年也见不了几个用户，而且经过了四五个层级以后，这个用户的差距非常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呢，就是通过很长的渠道以后呢，库存全部在路上。这样的话有着极大的风险，因为极有可能这个库存最后造成非常大的问题。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多事情使他不能够真正专心在把他最擅长的事情做好。像小米的话只做两件事，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所以只有把这两点做好，才能真正把品牌和业务做好。所以呢，我有足够的自信，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我们会营业额会超过格力。
还是回到了你们的赌局之上。来，董总，您也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对方的模式的缺陷到底在哪里。来，开始。
我觉得对方呢是信心满满，可能这个信心满满恰恰就是他的危机。我觉得刚才听他的陈述当中，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共赢的思想，把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别人，如果卖不掉的就变成库存，或者甚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只抓一个销售，卖掉就是我的，卖不掉就是别人的。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危机是在这里。好，
时间还有30秒钟，那我们就交给两位评判吧。来，王总，现在到你们中选的时刻了
啊。这样，这个我自己觉得往往看对手的时候，最好看对手强在哪里，要比对手弱在哪里更有胜的把握。
这个不怪他俩，怪我。
我觉得，所以我自己更喜欢看到，就对方，就是小米的营销确实做得不错，但是营销是很容易学的。第二个呢，我也相信三年很有机会小米超过我们格力的销售额，假设格力不跟我合作好的话。这个第三个，咱们要有志气。即使销售额超过我们，不等于他企业模式比我们好。这个就像我们可能再过几年就会超过沃尔玛全世界的销售额，但不等于阿里巴巴比沃尔玛好。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前面几年做了一些容易做的事情，最后 每个企业都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烦，事情做得越来越多，离客户越来越远，这基本是规律，关键是看你做多久而已。所以它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两年它当然很舒服了，过两年困难时间还没到呢。
王总呢？
我觉得企业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企业竞争，就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在这个长途比赛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尽管大多数会成为先烈，少部分会成为先进，但是创新是企业竞争最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雷军兄弟这个小米手机这种模式至少是一种新的模式啊，这种新模式一旦成功那就不可限量，当然了他也有可能失败。这个不过我觉得董总那点，别看是三十秒钟抓得很准，雷军兄弟倒是要克服，做生意只有共赢或者说多赢，最后才能自己赢，啊，这我倒是赞同的啊。
我觉得是被董总误导了。小米专注在自己擅长的东西，就是把跟别人最强的合作在一起。董总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所以董总这个模式有问题。
看来呢，他们两人的争论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
还有马云说的问题，我特别赞同，因为呢，我们金山软件已经干了25年，比阿里巴巴的时间长一倍以上。我更了解做企业要持续。
其实今天的现场，我觉得完全看不出你们两人谁更占上风。那不然你们再赌一下吧，再赌一下他俩未来谁能够走得更长久。马云先生，
他跟我合作好了就会走得更长久，
还是有前提的哈。王健林先生还想赌吗？刚才他们开出了10亿，
他们都赌了10亿了，我俩就已经不行了，还赌什么呀？
已经不再赌了哈。那好吧，既然不赌，我们就继续看他们未来在实践当中到底谁能够走得更远。其实今天的争论并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更好地理清我们在转型升级当中的思路。所以在离开这个舞台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携手共赢。所以我们待会儿会观察一下你们是如何离开这个舞台的，好不好？来，我们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4位嘉宾，来，谢谢。这是一曲京剧的4手联弹啊。